我十一月份在这里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说，我们听惯了风琴，不知道风琴有多美妙。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体会到说，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敬拜，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感恩节刚过，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社会越来越俗世化，那么所以你如果上网看的话，也有许多地方拼命的想要做翻案文章，想要说其实感恩节的一开始不过就是一个收获的一个季节，不过就是跟当时在 Massachusetts 的印第安人一起庆祝的季节，并没有什么很强烈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一个色彩。你在网上有时候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但是如果这个一个感恩节的庆祝是在1621年从这个Mayflower 的这一条船上下来的，从英国来的这一些清教徒啊，其实他们真正的名字是 Pilgrim 啊，不是 Puritan， 但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把这个分得清楚啊。简单讲 Pilgrim 就是说绝对不跟英国的国教有任何的这个关系，而 Puritan 有的还留在英国国教里，这个今天我不能多讲。你会发现说经过一个冬天，102个人只剩下53个人还是54个人，可是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底下，他们仍然有这个收获的这个庆祝。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留下来最早的资料是当时的两个人所留下的两封信，一个是当时的总督，一个是当时的另外的一位弟兄，在这个信里面都很清楚地提到说，他们所以有这样的聚集是为着要向上帝献上感恩。所以毫无疑问的，最初的这样的庆祝，你说它是收获的庆祝也好，但是在这个收获的庆祝当中，就是在这个基督教的土壤，在基督教文化里面的一个庆祝。我一开始要提这些，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被世俗的美国社会所淡化，他们越来越有人要告诉我们说，这个跟基督教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100%错误的一个讲法。那么很遗憾的呢，感恩节也变得这个越来越商业化。我最近在网上查到一个资料，非常有意思，就是最初林肯定的这个感恩节是在11月份的这一个，应该是在这个最后一个礼拜，那是在1863年的时候定的。而当初定这个感恩节的时候，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啊。在那个之前，在那个林肯定的第一个感恩节之前，也就是11月17号1863年，林肯发表了非常出名的 Gettysburg 的这个演说啊。这个演说呢总共才272个字或者271个字啊，在网上有四种不同的版本啊，差一个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演说就是特别为着要纪念那一次在 Gettysburg 之战所丧生的这一些军人，他们要重新把它埋葬起来。那么在那个演说当中，最后的一句话，林肯就提到说，我们建立的这个共和国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一个共和国，总共才2分钟的一个演说。那么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日子，在这个之后的一个礼拜，就是他发表文告，是第一个感恩节。那么这个感恩节就是在11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那么感恩节怎么会染上一些商业的色彩呢？那么我没有查到这个原因。我们为什么现在感恩节有商业的色彩？因为大家都知道是 Black 什么，黑色星期五，对不对？从前我们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是 Macy One Day Sale 的专家啊。我不晓得我们现在有没有人成为这个 Black Friday 的这个专家，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排队，要买什么东西。那么我看到个很有意思的资料，原来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1939年在美国经济非常萧条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有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叫做 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 这就是现在梅西百货公司的前身。那么这个 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 的这个老板呢，就跟罗斯福总统说，你刚好那一年呢，这个是有5个礼拜 的礼拜四，所以他就劝罗斯福总统说，你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感恩节的日子呢提前一个礼拜，到每个月的到十一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那么这样子呢使得大家买东西呢可以多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买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百货业生意能够好一点。罗斯福总统听了他的话，所以那一年的感恩节就变成十一月份的这个第四个礼拜，从十一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移到十一月份的第四个礼拜。那么到了第二年呢，十一月份只有四个礼拜，所以罗斯福总统又发了一文告说要把那年的感恩节变成十一月的第三个礼拜，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也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好，所以在这样的压力底下，终于在1941年把感恩节明定为每一年的十一月份的这个第四个礼拜。啊，所以我提这样的一些小小的事情，让我们稍微明白一点点，这个节日一开始100%啊是根据基督教的信仰，根据对神的感恩而建立起来的。可是经过这一段的时间，这个节日现在慢慢的失去了它的这个色彩，跟整个美国社会的世俗化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是去基督教化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也很快讲一下关于圣诞节。我知道有一些信仰非常认真的弟兄或者姐妹们，对于我们在教会庆祝圣诞节超级反感。啊，我以前刚来若哥的时候，有一个查经班的弟兄哈，为这个事情跟我争辩的非常的这个厉害。为什么有这样的争辩呢？因为根据教会历史来看，这个庆祝圣诞节的这一天，原来是庆祝太阳神生日的那一天，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该从正面来看，学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学习到一样事情，在古代的这个教会，在异教的文化里面挣扎，怎么让基督徒的信仰，怎么让基督教的文化能够影响那个异教的迷信的偶像崇拜的文化呢？那么所以当时的人就明白两样重要的事，一个叫做 take over the space， 另外一个呢就是 take over the time。 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异教崇拜的这个节期，我们要转化它，要 take over， 变成有基督教色彩的节期。好，所以这是这一件事情发生的背景。我想我们今天不要再这么样子的来责备这样的一件事。虽然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生在什么时候，但是我觉得根据教会的传统，定这一天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觉得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不要对于这个圣诞树有那么样子的不喜欢，最起码有圣诞树，有那样子的装饰，让人可以理解今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 East Bronx 有一个家庭，他们这个圣诞的装饰呢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常常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附近停了一大堆车子，就是要看他们的圣诞装饰。然后呢，在这个很漂亮的圣诞装饰里面，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是说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基督是这一个季节的理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广告，让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圣诞节的意义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好不好？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你过去所领受的这个教导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点疑虑，那么我希望做一点点解释，能够帮助你理解这个不是一那么坏的事情。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罗马书的这个引言。主如果允许啊，我明年回到若哥之后可能会讲一系列关于罗马书的这一个信息。在这个引言里面，福音这个字出现过很多次啊，有人说在罗马书福音总共出现11次，但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引言跟罗马书的这个结语里面呢，总共出现过8次。好，所以可以看出整个罗马书讨论的主题就是神的福音。 那么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要传讲福音一点都没有错，可是在罗马书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呢，说论到这个，就是说罗马书特别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保罗自己宣告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当他用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字的时候，那么他好像特别强调就是说，那么到底福音是怎么一回事？福音要传讲，好，但是福音呢有一个客观的不改变的内容，是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到底福音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然后在这里保罗又说呢，这个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福音有一个客观的内容，基于这个客观的内容的福音，保罗怎么说他自己呢？他说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特派这个字也许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翻译成说分别出来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我想就从这以下这两个大点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关心福音的客观内容，其次我们要关心说基于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客观的一个内容，我们得着了一个职分。是什么职分呢？就是分别出来为着这个福音的缘故。前面是讲到福音的客观的内容，后面是讲到说根据这个客观的内容的这个福音，我们主观的接受，我们主观上领受了一个使命。好，所以我从这两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关心福音的客观的内容。我最近这个看这个 Facebook 上不知道谁寄给我一个东西，是 Tim Keller 讲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好，我就直接把它的中文翻译出来。他说，不是我们信心的强度，乃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使得我们得着拯救。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有见地，并不是信心不重要，信心非常的重要，但是信心所以有果效，还不在于我们信心多大或者多小，信心所以有果效，最重要的是信的这个对象。所以难怪耶稣会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够发挥很大的效果。为什么会发挥很大的效果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刚刚诗班所献的诗歌叫做我相信，我相信也是代表我们的心声。在这些我相信的里面，不单单只是我们所相信的一些主观的事实，更重要的主观的这个经验跟感受，而是在这个相信的背后有一个客观的这个真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这个客观的真理有什么样的特质。首先圣经上在这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一个神的福音，用的是这个所有格。那么希腊文的所有格有很多种的用法，但是我体会这个地方的用法呢，大概就是所谓的来源所有格。什么叫做来源所有格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的发明，而是怎么样呢？而是来源是从神的启示而来。所以当我们提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是接触到一个神圣的一个领域，因为这个不是怎么样，这个不是出于人的发明，乃是怎么样呢？乃是出于神的启示。那么如果这个福音不是出于人的发明，是出于神的启示，是神的福音的话，根据这个认识，我们也明白我们的身份是怎么一回事。常常很影响我的一段圣经，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在那里说， 务要传道。传道这个字呢，他用的这个字眼呢，就是形容一个为皇帝传圣旨的人。他受到一个重要的托付，他身上带着一个客观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从皇帝而来。那么保罗用这个字来勉励提摩太，也提醒我们今天所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身上带着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就是那一个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客观的真理。那么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客观的真理证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圣经当中。好，所以紧接着圣经提醒我们说，这福音经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读这个旧约圣经呢？有人说旧约圣经不过就是一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故事，而且旧约圣经里面呢还有一些非常可怕的故事。好，我这几天正在伤脑筋要写一篇这个 paper， 就是根据这个四世纪第十九章。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旧约圣经，你千万不要回去看这一章。那么从创世纪开始看起，那么我越看越觉得说真可怕，这样子的故事竟然在圣经当中。那么但是呢，其实旧约圣经最后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这是在路加福音的24章25节到32节以及44节到47节里面特别提到的。前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然后耶稣呢就根据摩西的书和先知的书指着自己的话给那些门徒们讲解明白。然后在15章后面一点，44节到47节，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特别跟门徒说怎么样呢？特别跟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歌书上所说的话都向门徒讲解明白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歌书上面所说的话，就是指着所有旧约圣经全部的内容。所有旧约圣经全部的内容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福音呢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么既然是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得到完完全全的实现。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陈述，让我们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圣经是神圣的，是有权威的，是根据神的启示。还有一样事情我感觉也非常的重要，也许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不会立刻的读出来，那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罗把神借着先知为媒介所启示出来的话跟圣经是划等号。保罗并没有在那里做任何的分别，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圣经上所应许的就是神借着众先知为媒介所传讲的话，不是先知的话，是神的话。那么这就是圣经跟神借先知为媒介所传染的信息中间是划等号的。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也特别跟大家解释过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那里特别提到说圣经有三个特质，就是权威性，就是充分性，就是无误性。可是有一点点遗憾，是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把一个另外的翻译也列出来。我们和合本这个主要的翻译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可是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说凡是神所默示的圣经。 那么这两个差别就是在于希腊文的这个形容词是数词用法还是修饰用法，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讲。那我们觉得正确的用法根据前后文应该是数词用法，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如果把它翻译成说凡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就有一个很危险的暗示，就是说这个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圣经有一些恐怕不是神所默示的，就是产生许多的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不能够也不需要接受的这个讲法，在神学上不通，在文法上也不是很通。好，那么到底神所应许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看到福音的客观的内容的另外一方面。他说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主，这是第四节，这是原来的这个文字的这个顺序。好，所以在这边提到神的儿子，然后呢提到他是耶稣基督，他是我的子。在这些地方当圣经提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很明显的就是提到上帝的儿子他的先存性，提到上帝的儿子他在永恒当中的这一个存在。我想不单单罗马书给我们这样子的理解，那么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讲的更多一点点。比方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五节，第六节就说他本有神的形象。我也讲过这段经文，形象的意思就是本质，他原来就有上帝的本质，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就有上帝的本质，而且他本来就跟神同等。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永恒的这个神子，一直都是永恒的神子。所以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今天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降临日来庆祝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并不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是神的儿子，乃是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儿子，在永恒当中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哪一位儿子呢？是永恒就存在与上帝同等同尊荣的神子，被神差遣下来。那么罗马书八章第三节三十二节也再一次提到说，神差他的儿子为罪人死。好，所以福音的主题讲到的是谁？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么福音的主题如果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话呢，那么所以这里提到的这个神的福音不单单是从神来的福音，而且就是讲到神的本身。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当我们有责任传神的信息的这个时候，表面上看我们是在讲一个信息，讲一个关于耶稣的故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器皿，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媒介，耶稣基督就这样子的被传讲出来，耶稣基督就这样子的被启示出来。好多年之前我看一本讲道法的书，我忘了是谁写的，里面有一句话当我看了让我心里面非常的震撼。英文是这样子说，我不晓得中文要怎么样翻，他说 The word preached， 这个前面这个 word 呢是一个小写的 word， 就是我们所传讲的道。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那后面那个 word 呢就是大写的 WORD，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透过我们的话语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讲出来的道 就是什么？就是道的本身。这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鼓励我们中间凡是有传讲责任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我们要看重我们所传讲的，因为我们不过是媒介，我们不过是器皿，我们不过是工具。可是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大写的这一个道。这一书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好的地方。他说，然而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你如果看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的翻译，会翻译成说，然而人未曾听见关于他的事，怎能信他呢？可是和合本的翻译更直接，然而人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原来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人听见的不单单是听见我们所讲关于耶稣的事，人听见的耶稣基督自己。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所以最近我跟一些弟兄们，好，我不要讲在哪里，不在我们这边，在很远方的一些弟兄们，那么我们一起研读这个Brian Chappell， 这个柴培尔的这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我看他在这本书的这个第一章里面有一些描写让我深深的受到感动。他说，我们一个传讲话语的人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跟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那就是神的道可以改变人的生命。不是我们讲的道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而是当我们讲道讲出来，我们讲的道变成 capital 的 word， 这个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神的应许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论到这一位道成肉身的道，就是论到耶稣基督的本身。然后底下第三节第四节，圣经上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这一位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发现第三节到第四节有三重的平行，一个是说生下来，跟什么对照呢？跟这个显明啊。那么这个显明英文的是翻成被宣告，一个是生，一个是被宣告，一个呢是按肉体跟按圣灵啊。希腊文的这个介系词卡塔，按肉体按圣灵。然后第三个对照是什么呢？是生由大卫后裔，跟什么对照呢？那么因死里复活被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特别是按肉体按圣灵，有的人认为说按肉体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人性，按圣灵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样子的讲法有很多人这样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样子的讲法恐怕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讲法。我想一个最好的讲法就是把按肉体解释成说，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复活之前他的存在，而按圣灵呢是指着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复活之后他的这一个存在，或者是说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复活之前复活之后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差别。在复活之前他是神的儿子，他完完全全带着人性。那么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呢？他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圣经上说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请问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是带着人性的耶稣还是带着神性的耶稣？好，要死里复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先死，对不对？所以只有人才能够死。好，所以你如果说这个按肉体跟按圣灵指的是耶稣的人性跟神性，恐怕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理解的方法。好，所以一个最好的一个理解的方法就是指的耶稣基督 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事工的两个时间上的不同的点。好，一个呢是指的怎么样呢？一个是指的他的复活之前，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子。那么一个是在复活之后，同样的是道成肉身的神子。如果我们一要把它解释成是耶稣基督的人性跟神性，那下面那一句就有一点点困难。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难道他复活之前就不是神的儿子吗？当然不能这样子的理解。因为保罗一开始就提到说，福音是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我主。好，所以我想这样子的理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理解。那么这样子的理解呢，也是很多比较近代的新约的学者同意的，包括这个 John Murray， 包括 John Stott， 包括 Negron， 就是余格人，也是一个信义会的一个新约的学者，这些呢通通都已经去世了。那么对于这一个讲法发挥的最好的就是这个 Wolf， 有人说他是这个圣经神学之父，他花了很多的篇幅解释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说，那么提到圣善的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要性是什么？重要性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根据使徒行传的讲法，就把圣灵赐下来。这是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么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这个三章十七节跟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四十五节，这两节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但是今天我没有办法呢来多解释这两节圣经。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呢，他特别提到说，起初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怎么样？成了叫人活的灵，或者是说成了赐人生命的灵。好，所以那一段整个的圣经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当耶稣基督复活，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好像特别就被神高举。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后面所讲的话，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也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别提到的，神使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这些都再次提到说，耶稣基督复活，他得到圣灵的这个特别的高抹，因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他成为叫人活的灵，或者把它翻译成说，他成为赐人生命的灵。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圣经上提醒我们说，主就是那灵。好，那么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两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把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画上等号，绝对不是这样子的讲法。好，如果这样子的讲法的话，就违背了圣经里面其他非常重要的这个启示。但是最起码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复活之后的基督，高升的基督，他的事工跟圣灵的这个事工呢，这个神学家会喜欢说呢，是一个 equivalent in economy。 好，我不晓得这个中文要怎么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有一些我翻不出来的东西，我最好不要讲啊，所以我就停到这里啊，不要把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位格弄混了。但是圣经上确实很清楚的提醒我们说，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事工跟圣灵的事工是有一个事工上的这个对称或者是相同啊，那这就是复活的基督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点 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由神来的。我们看到说这个福音呢是论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怎样的一个福音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事工的两个层次，或者时间上的两个方面，在复活之前跟复活之后。好，那我希望这样讲呢，大家可以稍微明白一点点。好，那么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事件。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一直提醒他的门徒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直到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腓利尼人来见耶稣，耶稣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是指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就是指着他的受死，就是指着他的这个复活。所有耶稣在世界上的事工都是指向他的复活。那么当耶稣复活之后，所有门徒的传讲都是回过头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说，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同样的，在罗马书这个地方，保罗也用了三个字眼来形容，说他是耶稣。历史上这样的一位耶稣是神启示的这一个名字，因为他要帮他的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一个希腊的名字就是旧约圣经的这个约书亚。好，那么这个约书亚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亚就是神的简称，那前面呢就是拯救，是耶和华拯救，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的名字。那么他又称为基督，因为他是受膏者，是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最后呢，保罗说他又是我的主，不单单是我的救主，更是我人生的主人，因此他能够得到这个差遣，能够响应神的呼召。那么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样事情，保罗响应了神的呼召，他的责任是什么呢？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这又是引起很多争论的一段经文。什么叫做信服真道呢？有人认为这是出于信心的一个顺服，又是来源所有格。有的人认为呢，信心呢就等于顺服。好，但是呢，最好的理解恐怕是什么呢？恐怕是说顺服跟信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信心是我们一开始认识神的头一步，借着信心我们来接受，我们来相信，我们来领受，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一步。所以我们在讲布道会的时候，我们最后都会要求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做一个决定，做一个信心的决定，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但是这只是一个起点，信心要继续的成长，要继续的进步。如何看出信心的成长和进步呢？那就是在顺服当中看出信心的成长和进步。所以如果是说信服真道的话， Obedience of the faith， 这是英文圣经的翻译，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说信心跟顺服不可分。真有信心的人必定是怎么样？必定是顺服的人。而一个人所以能够顺服，乃是因为他在信心上的这个成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出名的传道人潘霍华，他写了一本书，很多人来引用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文可能翻成追随基督，也有的翻译本变成做门徒的代价。在那本书里面他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话呢？那意思是说，只有顺服的人才是真正相信的。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
我相信我们中间大多数都是相信的人，
没有相信的朋友们现在都在福音班。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顺服的吗？我们信心继续有成长吗？所以我花了那么多功夫，现在只讲了第一点，我现在很快讲第二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福音就成为我们的使命。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跟使徒的职分，叫万人来信服真道。那么这个我们也许是指的他和其他的使徒，可是我们也可以稍微应用一下，当保罗讲我们的时候，他不单单提到他使徒的权柄，他也提到说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通通都包括在内。我们虽然不像他一样是神所特别分开出来的一个使徒，可是我们同样的也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就提醒到我们说，到底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认同在哪里。好多年之前，我去来若哥没有多久，或者是说大概若哥两三年，那个时候就黄小石长老开了一门课，大概是叫基督化家庭吧，我想是那样的一门课。然后呢，他开这个基督化家庭这个课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一个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点名叫我，那么他就说栾大专，我说我在这里，然后呢，他就说呢，你是谁 ？Who are you？ 这个问题就把我问住了，我就说哦，我在 AT&T Bell Lab 做事，我是一个工程师，他好像对这个问题呢不是很满意。我就想说这是基督化家庭 Who are you？ 然后我的第二个答案就是说我是很疼黄又美的他的老公，这个问题呢马马虎虎，基督化家庭嘛，当然要这样讲，那虽然太太在我旁边，我觉得讲这句话有点不好意思，那么现在讲的比较不会那么不好意思了，多少有点进步嘛，对不对？那么可是你知道，当他问 Who are you 的时候，他不是问说你做什么，他问 Who are you 的时候是说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认同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就是我读说被神分别出来的意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今天我要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 Who are you？ 你是谁？你有没有认识到说有这样一个客观的福音我们领受了，我们是蒙受神的呼召，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很特别的是说被神分别出来这个字的字根呢，跟法利赛是同样的字根。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特别提到说他是法利赛人，他是自己觉得跟一般人分别出来的人。在那个地方他提到他有许多可以夸口的地方，有四项是先天的，有三项是后天的。我们可以说保罗呢，他是富二代加官二代加红二代，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嘛，他是100%的红二代。这个在信主之前成为他身份的认同，成为他的夸口。可是信主之后，他知道他不再是在世俗的眼光来看分别出来的人，不再用他自己宗教上的虔诚，不再用他的这个学问，不再用他的地位作为他自己的肯定。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知道他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认同是我们是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人，因此我们就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好，那么最近有一个弟兄介绍我看三本一系列的门徒造就的书，第一本书叫 Gospel Identity， 第二本书叫 Gospel Growth， 第三本书叫 Gospel Love。 所有我们的认同，所有我们的成长，我们所以能够爱，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这个客观所启示出来的神医福音，我们主观上领受了，我们信服真道，这个成为我们的 identity。 我有一个孩子，从小呢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那小的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做爸爸，管他管得特别凶啊，常常觉得他没有达到我的期望。后来这个孩子呢也觉得他没有达到他自己的期望。有一次我听到他讲一句话，我非常震惊啊，觉得我这个爸爸怎么做的啊。有一次我在讲他，讲到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 just hate myself， 我恨我自己。我才晓得说我这个爸爸犯了多大的一个错误啊。那么他自己本身的认同就错乱了啊。那么直到有一次，那时候在我们教会做儿童事工的姐妹 Lucy 有一次开车带她回家，在跟她说 You are very precious， 这个孩子听了非常高兴，回来告诉我说，爸爸我告诉你， Lucy 阿姨对我说 I am very precious。 哎呀，我看到她脸上那个笑容，我心里说感谢主啊，这个孩子现在知道他在基督里面的认同是用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他非常非常的宝贵。不在乎他能不能得 A， 不在乎他修几门 AP 的课，不在乎他进不进 Ivy League， 在基督眼中他是宝贵的，他是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是宝贵的。然后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从神领受了另外的一个恩典。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跟使徒的职分。这个恩惠跟使徒的职分呢，另外一个翻译是说 Grace of Apostleship， 受了使徒职分的恩典。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受了一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受了一个成为神使者的恩典。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觉得这就是福音对我们主观的一个影响，不单单是领受了好处，领受了好处之后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有一本书我在修课的时候 Helping Relationship 里面我们都要看的一本书，叫做 Instrument in the Redeemer's Hand， 好，在救赎者手中的器皿。然后呢，在那本书的一个副标题是说，需要神的人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需要的人，尽管我们有很多不足，尽管我们有需要，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这个就是福音对于我们主观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得了什么样的好处，最重要信了耶稣之后得到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甚至无心的做的一个事情，无心的一句话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的时间应该要结束了，我最后讲个小故事哈，因为这个小故事对我很大的勉励，我要讲一下。大概在一个月之前，我在美门教会参加北美华神的筹款参会。那么在参会当中有一个姐妹，我根本不记得她是谁，好，这个常常记得姐妹不是很好的事，所以不记得她是个好事哈。那么她说你忘了我吗？我说真对不起，忘掉了。原来以前我在 Homedale 工作的时候，她参加我们那个地方的查经班啊，他就跟我讲了很多的话。他现在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因为他搬到北面去了。他说你记得不记得有一次在 Homedale 的建筑里面他遇到我，然后他就跟我抱怨那时候他太太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啊，然后他就说他好希望他的先生改变，他好希望他的先生早上跟他一起读圣经，他好希望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去教会，希望了老半天，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软的也用过，硬的也用过，通通都没用。所以他说，软弟兄你看我该怎么办，我总是改变不了我先生的心思。然后他就说，我就这样告诉他，他 他说我讲的话是非常的客气，我就跟他说，姐妹啊，也许你自己也需要改变，就是简单的这样一句话。我都忘了我跟他讲过这句话，老实说呢，这句话我跟很多人讲过，但是呢，你知道吗，他说那一句话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他讲这样一句话。我想神让他那一天对我讲这些，其实是对我有一些鼓励，也让我晓得说，我们真的可以成为 instrument in the Redeemer's hand。 这个时间已经变成红颜色了，我立刻要下来。那么感谢主，神给我们鼓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客观的福音，我们主观最深刻的一个领会。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只能停在这，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晓得我们是被你分别出来，不单单领受福音，而且可以成为福音的见证。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所以能够有一点点影响力，通通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为此感恩，奉耶稣的名，阿们。